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一起来学习使徒行传这卷书。那在我们的课程进行当中呢，今天已经进入到第16课了。过去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比较偏重于是逐节或者逐段的经文查考以及探讨，那么到了后段呢，因为章节的多少配置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比较会以专题式的，就是说在这一段的章节经文里面呢，我们找到比较需要来探讨的话题，那么也盼望透过这样子的分享跟交流呢，让我们对于使徒行传的记载不仅仅是明白其中的过程，而是更多的能够运用在我们现今的教会生活当中。我想这也是先告诉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这门课的时候呢，这一次我们所铺排的比较着重于在这方面。那么因此呢，到了第16课呢，我们事实上比较多的是以专题的方式来探讨有关于宣教队伍当中有关增添同工方面的交流。首先呢，我们先来提一下现今的教会的光景。我们假设在中国内地的教会估计至少有5000万的信徒，我们这是假设了，当然就一个数据。那么如果平均每100个信徒要有一间教会，那也同时呢需要有2个传道同工来服侍，那么经过这样一个数据的显示呢，就应该要有500000间的教会，同时呢也至少要有100万人的传道同工。那么以这个数据来看呢，现在我们全国各地的各方的神学院啊，或是培训班啊，或是一些义工造就训练学校来讲的话，通通加起来总和来讲，每年的毕业生，也就是说神学院的毕业生、培训班的结业学生，还有义工训练的这些学校所培育出来的可以做工的工人呢，远远这个数字呢是不能够满足我们刚才讲的是100万人的这个需要。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会看到了这个问题是工人的缺乏，也就是供求当中的一个差距。主耶稣曾经就说过，庄稼多工人少。那么不仅仅是庄稼多工人少，是要收割的庄稼多，做工的工人少。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庄稼多如果还不急着收割，慢慢来还没关系，但是呢现在是不仅仅庄稼多，而且是要收割的庄稼多，这个时间点越来越急迫了。相对的工人少，不仅仅工人少，而且是做工的工人少。你要成为一个工人，还要是能够立马去做工的，不能闲在那里的。有很多时候我们有工人，但是是闲散的，那工人还起不了作用。那么就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来看的话，现今的教会仍然是处于一个不容易，或者说是没有办法解决工人缺乏这个问题的光景。不仅仅现在是这样子，从一开始保罗的宣教事工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呢不断的在增添同工，所以显然这个要收割的庄稼真的多，从一开始到如今，那么做工的工人少，就必须要训练工人，并且呢这个工人还是可以立马上线，在工作上面可以表现的，可以开始运作的。那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课题了，如何增添工人。从保罗的事工当中看到他的扩张，以至于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甚至还探讨了有关于主耶稣的培训工作，期盼 透过今天的课程，使我们在服事上面能够增添同工，能够增加做工的工人。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主要今天要探讨的经文呢，我们可以从几处来看，在《使徒行传》第15章36节到41节，我们之前已经读过了，我们也在前面的课程谈到，这是一个宣教队伍的开始的分手。那么在这个分手的事件当中呢，不表示人手变少，反而因为分道扬镳，这个服事的工人，或是说我们讲宣教的队伍呢，就增加了。保罗虽然跟巴拿巴分手了，但是我们看到巴拿巴继续带马可，继续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软弱，就在哪里刚强，哪里站起来。好，巴拿巴的这个队伍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因为路加写作的关系，他们有继续的来探讨。我们之前也讲过了，这个巴拿巴训练马可成为一个合用的工人，而且呢，后来我们在今天课程还会谈到，也加入了保罗的宣教事工。那么就保罗的这个团队来看呢，他首先找到谁呢？他拣选了希拉。这是保罗新的队伍，之前我们讲巴拿巴带马可这个队伍就不谈了。那第二队呢，保罗拣选希拉的目的是什么？当然需要同工，可是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希拉之所以出现，一定是有原因或是有一些背景。那我们往前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希拉原本是跟犹大从耶路撒冷教会派到安提阿教会来传递一个讯息，就是当年他们在耶路撒冷会议结论的结果，要把这个消息带给安提阿的教会。那希拉呢，之后离开他们回去了。而经过这些日子之后，保罗现在要有新的团队产生，因此保罗拣选了希拉。那希拉是什么时候出现呢？在经文当中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看到希拉是什么时候又从耶路撒冷教会回来，但我们可以有一种评估，就是这个希拉会在保罗这边又出现呢，肯定又回来了。那也表示希拉对安提阿的教会也好，或是说对保罗的事工来讲也好，他有一定的认知或是一个参与，所以当保罗要再出发的时候，希拉就在身边，或者就可以把他找来一起出去。而且呢，我们也在经文当中看到，这个团队呢也是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意思是教会认同。虽然是分手了，虽然原来是巴拿巴跟保罗是圣灵很清楚要选召他们差派他们出去，现在当他们再一次出发，有意见不一样，但不表示不蒙福，所以呢教会照样认同。巴拿巴带着马可，保罗选了希拉，就出发了。这一队布道队变成了两队的布道队，这不表示是不好的，我们要看到是他们成就的是神要做的。所以再次的提醒，往往有些时候我们会认为意见不合产生的纷争甚至分手就一定是不好的，我们要强调，就是在主里面是因着服事神的缘故，即使意见不合分手以后，还是可以成就神要做的。但是往往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分手，不是和平的平安的方式来彼此祝福，而是分裂之后互相的在那里争吵甚至抵挡对方，那就不是神所喜悦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布道队的扩张呢，是在神的祝福底下。那么也因为我们讲到了布道队的扩张呢，就让我们想到旧日在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宋尚杰，他到世界各地的时候，特别是大江南北和东南亚，他每到一处呢，他都会组织布道队。也就是说，虽然他带有这个宣教或是布道的恩赐跟权柄，可是呢，更重要是他要兴起当地的信徒起来成为传福音的人。也因此呢，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不是把人带到教会或是带到主的面前信主而已，真正一个成功或是一个成熟的布道者，他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且也造就或是装备他们成为一个带领别人能够信主的人。这也是保罗很清楚教导提摩太的一个功课，我们在布道的过程当中是把福音传给人，但是更重要是他也能够成为一个门徒去继续的传扬福音。 宣教应该是有这样一个精神在里面。宣教不是说我到那里只有我会，你们都不会，所以呢，建立的教会都得听我的。这不是真正的宣教的概念，这也是不讨神喜欢的。因为呢，宣教是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你看到保罗每到一处建立教会之后，虽然是保罗建立的教会，但保罗绝对不会去掌控他们或是去辖制他们，他会让各个教会按着他们的恩赐去发展，除非偏离的真道，保罗会写信或是亲自去教导他们，甚至教训他们。但是保罗从来不会去掌握这些教会，说这是我的教会，因为每一个教会都是属神的，每一个教会都是神的家。好，这在宣教理念上面来讲，在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要稍微多一点来诉说的，就是不要变成说我出了钱出了力，好，我们派了人到了一个地方做宣教事工，那就由我们来主导，好像我们建立了我们的一个山头，然后呢由我来掌握，这不是宣教，这是变成一个你在扩张自己的影响力跟增加自己的知名度，这不是宣教施工，这要在主面前要调整的。好，这有关于布道的扩张呢，我们看到的是主要更多的来服侍神，传扬福音。第二点呢，在讲义当中我们看到的要讲的是这个做工的工人的增添呢。我们从保罗来做个例子，他出发了，他带着谁呢？带着希拉，我们说他原本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同工，而且被信任差派到安提亚传讲信息。现在这个希拉呢，不仅仅成为他的同工，我们上回也提到他们有马其顿的意向，所以呢，希拉是跟着保罗就转进了马其顿。而在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16章22节这边说啊，当时因为保罗跟希拉呢在传福音的当中很有果效，那有人就火大了，这个不开心了，因为他原来可以发财得利的指望没有了，所以呢就把保罗跟希拉拉到这个市上去见领袖，而且带到官长面前说他们是来搅乱的。好，这下子怎么办呢？啊，22节说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打，这个打谁啊？打保罗，而且呢也打希拉啊，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那保罗跟希拉就在第一次进到欧洲的这个行程里面呢，被下在监牢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希拉是保罗的同工，而这个同工呢，真是一起同受苦难呢、啊。好不容易在福音当中顺服了圣灵的带领，进到了马其顿，到了第一个城市腓立比，在那里呢传福音很有果效，结果却被毒打一顿，而且还上了手镣脚铐，被关在监牢里面。这是希拉陪伴保罗的行程当中，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同工，与保罗一起受苦。我们也看到希拉还真的是一样有这样信心，因为呢，保罗被关在牢里的时候干什么呢？保罗和希拉，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啊，《使徒行传》16章的25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不是保罗而已，希拉呢一样唱诗祷告在那里赞美神。所以可见这个希拉这个同工还真是同心的，一起受苦，一起能够在苦难当中被打得半死，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应该是在那边哀哼，要不然就是累得要命睡一觉吧，但是呢他们在那里欢喜，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好，这是我们看到希拉是其中一位。那么另外呢，保罗还增加了谁呢？那就是提摩太。在使徒行传16章一开始有提到，保罗呢在路斯德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特别还介绍他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好，所以呢提摩太是路斯德这个城里面的人，而保罗呢在那里带着他信主。而更特别的是呢，就是当时这个提摩太呢，虽然父亲是希腊人、希利尼人，但母亲是犹太人的背景，所以呢，保罗要带他去，但这个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保罗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为什么要行割礼呢？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要让这个当时的犹太人知道，现在呢，这一个提摩太他爸爸是希腊人、希利尼人没错，但是他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现在受了割礼呢，就能够被所谓的犹太教门的人接纳， 以至于保罗进犹太会堂的时候可以带着提摩太，这是我们知道他的背景。而提摩太的见证也是很好的，在圣经当中说啊，这个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也就是说不仅仅提摩太所住的地方路斯德，连隔壁的城以哥念，这两个城里面的弟兄们，就是教会里面的人，都称赞提摩太，表示说提摩太在信仰生活当中有美好的见证。另外在相关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一直是把提摩太带在身边，如同自己属灵的孩子一样，甚至有一些事情呢就差派提摩太去处理，包含对一些教会的事工，还有就是教会需要传道同工，他也鼓励提摩太去支援。那么就这些方面看到提摩太成为保罗很好的同工。还有呢，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保罗不仅仅找了希拉，选了提摩太，后来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路加成为其中的成员。那在之前的课程我们也讲过了，为什么说路加在这路程当中加入呢？因为之前是讲说圣灵禁止他们，这他们是指的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的行程。那么等到见到马其顿这个意象之后呢，这个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就使用了我们，他说以为神造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而且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在这里呢，路加的语气就不同了，那我们就知道路加应该是加入在这团队，所以从他们变成我们。也就在这过程当中呢，路加的加入帮助了保罗，至少在一个方面，就是路加是做医生的啊。为什么是做医生的呢？这是从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的。还有呢，他详细的查考，或许我们说他也是很好的历史学家，从各方面收集资料来写作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好，这是对路加我们的了解。还有呢，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九到十二节我们可以参考，在那些经文当中呢，保罗更增加了许多的同工，陆续的增加，主要也是在服事当中呢他需要人手。那么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九到十二节，我们看到他在临终的时候写到还有哪些同工，或者有一些同工离他而去。那这个经文呢，我们稍微念一下，提摩太后书四章九到十二节经文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从这些说辞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人呢离开了保罗，并不是因为服事，是贪爱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招聘或者增添一些同工，但也有可能是软弱的，就像主选召的十二个门徒里面也有出卖他的。那这个迪马呢，贪爱世界，就离开保罗去这个帖撒罗尼迦了。另外呢，有一个叫格勒士的往加拉太去，但这不表示他贪爱世界，只是说到他的工作或者他侍奉当中他去了加拉太。提多呢往达马太去，这些呢我们在书信里面或者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都是保罗的同工，但都因为服事的需要被差派出去，或者还在当地做一些侍奉。那保罗在最后要殉道的时候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还好路加是一个医生，能够陪伴着这个保罗照顾他。而这个时候呢，保罗也特别提到要提摩太呢在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这个马可就是我们讲说前面呢宣教团队分手的时候巴拿巴带去的这个马可。而这个马可并不是因为分手以后跟保罗就永远没有来往，经过相当的时日，当保罗要殉道的时候，这个马可已经是成为保罗很好的同工，以至于到保罗快要殉道之前他还想念这个马可，希望提摩太呢把马可找来，因为呢在传道的事上对保罗是有益处。那另外呢翻译上面说是服侍他对保罗是有益处的，显然马可 成为他很重要的核心同工，在他临终的时候他还想跟他有一些团契，有一些交流。所以我们看到保罗陆陆续续的增加了不少的同工，甚至连当初他不愿意接纳的这个马可都成为他主要的同工。那么就这样子一个分享呢，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在服事当中有没有同工呢？我们有没有选召一些同工来一起服事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宣教日子当中他选召同工，以及栽培训练他们，甚至包含了给他们有实习侍奉的机会，派他们到各地去。保罗不仅仅重质，他也重量，他强调需要有更多的同工，所以他招聘，但是这些同工他也训练，所以看重这些职方面的一个训练跟栽培。而我们也看到培训的方式，现在呢常见的是有个别的门徒训练，有培训班，有神学院。那保罗呢当时没有这么多的机会，所以他就是一直带在身边，有机会了就让他们去实做，有机会了就教导，不然呢带在身边就一起来传讲福音，这也是一种训练的方式。那么透过这样一个情况，同工增加了，求主帮助我们在服事上面能够增添同工，能够训练同工。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下面的课题。
使徒行传是初代教会的发展史，使徒行传是耶稣大使命的真正落实，使徒行传你我不可浅尝辄止。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虽然分手之后，并不表示人越来越少，事工越来越小，而是看到他们分开之后呢，神一样祝福，因为他们是服侍神。虽然对马可这个人的接纳与否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服侍神的心态上面，他们都蒙神所悦纳，以至于一个队伍变成两个队伍。而保罗呢，继续选召不同的人加入到他的团队里面。增添同工是我们在服事当中必须要学习，必须要去操练的，更重要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一定要呈现的，免得我们的事工变成个人的事工，一旦人离开了人世，那事工就停止了，这是非常可惜，也是不够健康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同工，也要训练同工。那么接下来的课题呢，在讲义当中是属于第三点，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培训工作来探讨有关于今天我们的课题，叫做增添同工。那么就耶稣基督的培训工作呢，我们可以透过马可福音第三章13节到19节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三章13节到19节，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念经文了，而相关的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第6章的12节到第16节，都是讲到耶稣挑选了12个门徒。那这中间呢有一些差距，所以我会对比来讲。主要的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当中先提到耶稣怎么样选召门徒。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选召人选。这个人选是怎么来的呢？在马可福音当中提到说，主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也就是说，随主他自己的意思把人找来。但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说耶稣基督是独断独行的。耶稣基督在选立门徒的当中，马可是这样写说随他的意思，但是他的意思是怎么来的呢？在路加的记载当中就讲得非常的详细。路加福音第6章这边讲说，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的时候才叫门徒来，选了12个。所以呢，虽然马可讲说是随他自己的意思，但是在拣选的过程当中，主耶稣是祷告的，而且是整夜的祷告，跟神祷告，好像是跟神在探讨到底应该要选谁，或者呢这个人选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耶稣是非常慎重，随自己的意思，我们不要误会说啊，今天某某同工他要选人了啊，随他喜欢，这个谁跟他来的近啊，这个比较多听他的，那就选这个人，不是哦，要好好的祷告。第二个，我们来看 耶稣把这些门徒找来是什么呢？主要是要门徒和他自己同在，而且呢一起生活，把生活和训练是连结在一起的。很多时候我们的门徒训练常常是变成课程上面的训练，知识上的训练，只有在课堂里面教导，而且呢只教导有关于知识方面的，生活呢一概不谈，甚至没有办法共同生活，免得呢我们暴露了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软弱啦或缺点。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看到主是亲自与门徒同在，让门徒跟他生活在一起。当年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就是明白的讲说，来跟从我。甚至当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的时候，有两个门徒就要去跟随耶稣，就问说，夫子住在哪里？耶稣就答应他们一起去，看他居住的环境，生活的条件是怎么样。所以在我们的同工的训练当中呢，很重要是一个生活上的连结。你不能唱高调说大话，然后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来服侍，自己呢却不肯把自己本身呈现在门徒面前，那这就不是真正的一个培训门徒，培训同工。保罗是跟同工生活在一起，耶稣也是。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讲说训练训练，你不是知识上教导，你应该是生活在一起。第三，我们来看到实际的参与服侍，这个传道事工呢，不是呢讲一讲说一说就好，实际要去做。在现今的世代里面，有许多世俗上面的学问呢，都需要带着门徒去做，带着学生去做的，何况是属灵的事。所以在侍奉当中，你要陪伴他，看着他，鼓励他，甚至呢是放手让他们去做。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同工或门徒才会成长。再来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实做，而且有权柄的赐下。耶稣吩咐门徒出去的时候，赐给他们权柄，能够医病赶鬼。那主耶稣在对门徒的教导当中很清楚，要求侍奉的人要有属灵的权柄。我们呢，我们今天也应该先要操练自己跟神的关系，带着这个权柄，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工以及我们的团队同样的有这样一个权柄，医病也好，赶鬼也好，新生机也好，重点是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最后我们看第五小点，讲到造就，这里面谈到的是改变。耶稣选召开始就要求这个工人，这些门徒渐渐的改变，甚至把名字更改过来。当然不是只改名字，是要他们整个性格要改变。好比说西门要改名做彼得，原来是芦苇，现在要变成磐石，坚固的石头啊！神的心意要他能够更坚强。而约翰呢，约翰改名叫半尼奇，是雷子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心意要他学习爱心，你不要老是那么的火爆，而是应该要多一点学习爱。果然后来使徒约翰是最有爱心的，是讲到更多有关于神的爱的，因此他也被称作主所爱的门徒。那另外呢，我们看卖主的犹大，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卖主的念头的，后来才会变成卖主的犹大。那这个卖主的过程当中，其实被提醒你可以不要，但是呢犹大没有悔改。还有就是侍奉的人应该是生命品格以及恩赐是并重的。我们看到主有大使命，他呼召了十二个门徒，花了三年半时间训练他们，事实上不只针对他们，这个大使命是给所有的人，只要接受到主的恩典救恩，我们就应该领受。因此呢，我们看到要增添同工，要培训同工。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课程的学习，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泽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今生今生如